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上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他们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耶和华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到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先知，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好，这个以色列不要向外邦欢喜哈，大概这里的一个背景是收成收割。各位，包括在台湾的收割，原住民的丰年祭，一般的民族的收割丰年祭常常是很危险的。那个丰年祭的时候，常常有大量的喝酒享受，还有女人，就是在印第安啊，在很多很多部落都是这个样子啊。那这里他也在讲到说，以色列的不是丰年祭了，以色列收割的时候有什么收割节，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庆祝。但是神说，因为你们邪淫，通常外邦人在收割节的时候是最快乐的，因为有收成了。但是你不要快乐，因为你行淫乱，所以你所有的收割呢都会没有。你像妓女一样喜爱赏赐，喜爱恩客给你的赏赐，喜爱别的男人给你的东西，所以上帝就不给你这些东西。甚至在圣经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以色列用上帝给他的酒油这些五谷给偶像，所以就好像以色列人那个妓女说得很难听，哎，妓女还有钱拿，你们以色列人比妓女还坏，你们是给男人钱叫他们来跟你行淫，以色列人给外邦的神钱让他们来亲附他们，这是作践自己。那么如果你要这样子，神就不给你了，谷场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用，都没有，不够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不给你，让你饥饿，让你饥荒，甚至让你没有地方住，让你回到埃及，这是第三节，回到埃及，会被掳到亚述吃那些不洁净的，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那你也不能够再向耶和华奠酒，奠酒也是一种献祭的局面，奠酒他也不悦纳，你们祭物都像居上者的食物，都只会玷污人，居上者的食物，因为接近死者是污秽的。因为你们过去在献祭，在摆食物的时候，只是为自己的口腹，哇，就像以利的儿子，对不对？以利的儿子那个献祭的祭物，他们都要拿来自己吃的，可以吃的，神也让他们吃，但是他们表现的太没有吃相了。我们现在说吃相难看，只想吃，不想敬畏上帝，为自己的口腹，所以神也不要这些。然后神的日子来了，大会的日子，耶和华的节期。这个大会日子，耶和华节期，大概都是指收割节。本来是最喜乐的，会最大的攻击。摩弗人，摩弗就是埃及的首都，在当时的首都就是孟菲斯哈，会埋葬他们，你们会死，你们的银子会长吉利，也就是被咒诅，没有办法有丰富，帐篷中会收荆棘哈。第七节哈，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好，这又有一个日子了，耶斯列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降罚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这都指类似的情形，是上帝施行审判，也是其实是一种拯救，叫我们产生悔改的日子。以色列会知道，哎呀，以色列怎么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呢？就是降罚的日子来到了，这个是最悲哀的事情。就像在启示录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知道耶稣再来啊？每个人都会知道耶稣再来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再来了。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来，你看到他来就哀哭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失去任何悔改的机会了。当以色列人知道，当神在预言的时候，当神在先告诉你说你要用信心接受要悔改，你不肯的时候，那么到后来你也会知道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但那个时候实现的时候就太晚了，那时候已经过了悔改的时候。我也听过有人说，哎呀，你不必讲那么辛苦，你就把耶稣变给我看嘛，我看到耶稣就会信了。我说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就死掉了，真的，你现在不能够凭信心接受耶稣，看到耶稣，你到真的肉眼看到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哀哭了，那时候就太晚了。以色列人会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了，以色列人会知道报应的时候来到了，就是报应和降罚的日子的确来的时候，他们就完蛋了，那时候就太晚了。他们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悔改，更早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哎呀，先知是愚昧的，受灵感是狂妄的，那些人讲的都不要听，你看我们现在做坏事不是都还好好的。他们作孽，大怀怨恨。我们昨天有讲过，人不信上帝往往不是什么科学的理由，人不信上帝往往就是因为我在作孽，我在怀怨，我不愿意相信一个上帝他是会惩罚犯罪者，我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赦免我的罪也要我去赦免其他的人的罪，我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上帝是因为道德上的理由，我怀怨，我不愿意饶恕，我犯罪，我不愿意悔改，所以我不愿意信靠这个上帝，那这是躲不了的，到最后上帝来你真的就有祸了。第八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以法莲曾经替上帝守望，以色列等于是一个守望者哈，守望原来是应该做守望的，结果最后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已经迷失了。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哈。曾经做守望的先知呢，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个网罗我们刚才有讲过，可以是一个坏的意思，这个网罗呢就是把别人抓住，先知呢把别人抓住做一个网罗，先知在传道在侍奉的事上呢都是要抓住别人来得利益的，那当然他最后也要被抓住，他一切的道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要让别人成为他的得利的一个来源。那么在他神的家中又怀怨恨，好像先知，也就是这些假先知，不好的先知，他的态度就是两种，当他态度好的时候就是他想要得利益，当他态度坏的时候就心中是在怀怨恨的。好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有利益，没有利益可得的时候就是怀怨恨的，这就是败坏。那在基比亚的日子，各位可以回去看在士师记第十九章，那里那上下两章都有讲到基比亚那个时候和整个以色列的堕落，那里讲到一个利未人讨窃，这已经是传道人的堕落了，然后窃行淫乱，然后那个利未人又把这窃找回来，找回来的时候在基比亚城那边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这个窃被基比亚人强奸轮奸致死，而且本来是要击奸那个利未人的，很大的罪恶。然后基比亚城是在便雅悯境内的，所以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就到便雅悯人那里来说，你们把凶手交出来，便雅悯人不交就作战，结果双方死伤惨重，甚至便雅悯支派差不多都要被杀完了。这是基比亚城的事情，很丑恶，很下流，很恶毒，也很悲哀。神会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恶。我们讲过，追讨就是好像有一阵时间 不去追究，有一段时间任凭你，那是给你悔改的机会，你不悔改就会造成上帝连本带利的来算，来惩罚你。纪念他们的罪孽也是一样，好像纪念就是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上帝都忘记了，上帝没有忘记，上帝不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再惩罚的时候，是希望你见好即收或者见坏即收，你就悔改，你不悔改，那么他会记得，记得就会来追讨。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同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的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我遇见以色列如同葡萄在旷野，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下面一句比较容易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平行句，看到列祖如同无花果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上帝看到以色列，用在我们新约也可以，上帝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看到就喜欢，并不是说上帝看到就偷采果子，因为果子都是他的。甚至上帝看到我们，今天各位，尤其现在大家富裕了，不怎么稀奇，我们小时候在台北看到哪一家有葡萄有什么粑粑都要去偷的，因为太少了嘛，很稀奇。那么在旷野能够看到葡萄，哇，神觉得太稀奇了。这只是一个很巧妙的文学的形容，就是上帝多么爱我们，多么爱以色列人，看到一片荒凉，哎呀，居然有葡萄，我要摘下来。不是上帝偷别人的东西，也不是上帝摘什么东西，而是上帝珍惜我们。那个出熟的果子摘下来归于上帝，是上帝要珍惜的意思。上帝珍惜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没有什么可以珍惜，如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可以珍惜的。上帝就是白白的爱我们罪人，让我们实在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的时候，就把我们当葡萄当无花果一样的收取归于他，宝贵的。可是当上帝把我们看作宝贵的东西的时候，而且把宝贵的东西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来到巴利皮尔。巴利皮尔是拜巴利的一个地方，他们去拜巴利，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拜可羞耻的，拜一个没有荣耀，拜一个低贱的一个木头石头人手所造的，这是可羞耻的，根本不应该拜他。你拜他呢，你就变成可憎恶的，就是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你造什么就像什么。诗篇有讲到说，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走，然后说造他的会像他一样。我们人，这个是诗篇135篇哈，还有115篇也有讲，造他的要和他一样。造他的本来是灵活的，匠人的手很灵活，造了一个偶像，然后来拜这个偶像，最后你会跟偶像一样。什么意思？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的，造他的拜他的，有一天也要变成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脚不能动的。你拜什么就会像什么，你拜万军之耶和华，你拜那个完全有智慧慈爱怜悯的上帝，你就会越来越智慧慈爱怜悯公义勇敢等等。你拜的是假神，你就天天越来越假，越空越虚，越没有能力。再一次，就像我们台湾同胞一样，你拜偶像拜到最后就完蛋了，就跟偶像一样虚空了，变一个呆子了。那么专拜可羞耻的事，后来变成可憎恶的东西，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他们爱什么？爱偶像。偶像什么不能动的？你爱什么就像什么，你拜什么就像什么，你信什么就像什么，你信偶像就像偶像，就越来越可憎。11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 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荣耀会像荣美，会像鸟一样的飞去。我们不是说这个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吗？以法莲的荣耀也飞走，抓都抓不回来了。没有荣耀就是什么？就是有羞耻。羞耻是什么？不能生产，不能怀孕。如果怀孕了也不能够承孕，如果承孕了不能生产，如果生产了不能养大，如果养大了死亡，就是总是没有好结局。神会让这些事发生的，神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先离弃神，所以神就离弃他们。第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自己的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以法莲像推罗，推罗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海港。各位，这个可以在那个以西结书第28章看到，推罗是多么的富裕，多么的美丽。那么27、28章都有讲哈。那么以法莲本来也像推罗一样栽在一个很美的地方，神给他非常大的富裕，可是呢，因为以法莲或者以色列或者北国不忠于上帝，以法莲会把自己的儿女带出来被杀，被亚述、被亚兰、被这些外邦所杀。14节，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堕乳干。这并不是报复，这是要让以法莲在痛苦中知道悔改，因为加给他们丰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感恩。第15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基甲就是一个献祭的圣殿圣地，神在献祭的地方厌恶他们。我讲过，这是一种因为他们虚假，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急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国中。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时候，甚至不是这个时候哈，在比较更早的时候哈，以法神对以色列的形容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神对以色列的形容在前面主要讲的是他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在这里在稍微再早一点的时候就看到神对以法莲或以色列现在把它形容成一个浪子。那么原来是上一方面形容他是妻子，妻子不贞洁，现在有一点上上帝所爱的，但是所爱的儿子呢，因为不听话，上帝也把他们弃绝了。神会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会漂流在列国当中。漂流在列国当中有两个类似的说法，一个是在预言，这个是生命记28章64、65节，以色列人如果不信靠上帝，上帝会叫他们在天下漂流无处可居。那更早的时候呢，漂流在列国，那个漂流是形容该隐的刑罚。该隐的刑罚就是被赶出去离开耶和华的面，在地上流离飘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没有一个地会为他效力，到处的人都赶他。弟兄姐妹，当我们专心爱主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当我们不爱主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所唾弃的，我们会漂流。